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希腊原始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对这个宇宙跟人生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基本的了解的方案。那么今天换一个题目，就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他在观察宇宙、观察人生的时候，不只是发现了这个宇宙存在的那一些原理，跟人生存在的一些原理，叫人怎么去认认，而甚至比较更进一步、更抽象，就是说属于希腊哲学的第二代的一些思想家。那么他们就是面对说这整个的世界如此这般的一些奇妙，如此这般的一些奥秘，他们想办法去问问究竟那是什么东西死到这个世界，比方说从没有变成有，然后又从有变成没有，从没有变成有，那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叫生。从有变成没有，那叫灭，生灭的现象，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观察这个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用这一个原理去看，用这个尺度去衡量，所以有很多东西它以前没有的，甚至非常间有了，就它从无变成有了，这当然是非常大的变化。那然后我们的生命虽然不是很长，比起一棵树，比起一块石头，比起地球，比起太阳，我们生命确实非常短，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们的生命比我们很短，我们看到它出生以后又看到它死亡，所以这些生灭的现象，全部的这些东西，那么希腊早期的思想就把它定位在动跟静这个观察。什么叫动？什么叫静？为什么动跟静这两个状态可以形容宇宙跟人生所有的东西？比方说在人生来讲，什么叫动？这动态的人生，你开始一出生你就落入到时间里面，时间是很不可持的，它一去不复回。我们现在讲的现在已经过去了，这时间是不等人的，那么它是一直在流变当中，因为它一直在流变当中，你可以了解到那所有的东西都跟着时间，它都落入到时间的这个洪流里面，所以这个变化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比方说在观察这个人的时候，我这个我，对不对？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那还是一个主体，我昨天想的东西做的东西啊，如果我要负责任，我今天还是我，还是要负责任。你不能说因为时间过了，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做的事情我今天就不管了。我说不是，你是一个主体，你昨天所做的你今天还是你，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是不变，这个主体它不变。总之我们说所以医学的世界，在生物世界里面说人的细胞每七年换一次，可是我们说你不管怎么换，你前七年还是你，对不对？再来七年还是你，那剩下是你。所以我们说这个主体不会变，那不变的是什么东西？这不是肉体不变啊，肉体是一天一天的变，一天一天的从生老病死这么变下去，可是精神它不变。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又好像回复到前面的一些主题，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一个灵魂，那么这是人的一个了解，一个观察。那你就观察整个的自然一样，自然世界是一直在变了，不过它变化的原理是不变的，对不对？它白天过去了就是黑夜，春天过去了夏天，夏天过去了秋天，秋天过去了冬天，然后冬天完了又来春天，那春夏秋冬它不，这个理不变。 万物都在变，可是万物的理不变。人，这个人都在变，可是人存在的原理不变。那么这就很重要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就发现什么东西是变了，会变化，会不停地变，什么东西它不变。那么在这个第四讲里面，我们讲到一个近代的思维是什么意思，就是变跟不变的那一种推论。那么所谓的变跟不变的一个推论，你睁开眼睛当然可以看到一切都是生生不息这个原理，没有几乎可说没有东西不变。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到我们今天，什么东西都在变，连一块石头，石头里面的这个分子，分子里面的原子，原子里面的中子、质子、电子，还是现在什么量子的科学，每一个东西都变化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尤其是我们不说它整个里面的质变，就是它的运动，像一个电子是吧，它环绕说这个中子跟质子走的速度跟光速一样，那非常快，其实一秒钟可以绕地球七圈。都一直在变，什么东西都在变。我们眼睛看到的已经很多东西在变，眼睛看不到的更在变。可是我们说变的原理不变，那么因为变它是可以从一变成很多很多，也可以从很多变成一，所以这个变化就是不变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在希腊早期有一个叫埃利亚修派的，这埃利亚修派他也是师徒三代，那么最先的一个老师是 Xenophanes， 然后他的学生是 Parmenides， Parmenides 学生是 Zenon， 所以 Xenophanes、 Parmenides、 Zenon 这三个这个师徒三代，他们就专门觉得所有的变化，就我们眼睛看到的这感官世界所有变化都是虚幻，都不是真实的。他们很相似佛教，很相似这个毗达哥拉斯，觉得还是色相的世界都不真实，都是空，而真实的世界呢是人的灵魂，是真如的世界，它是不动不变的。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说他的一个整个的方法论，他整个用的人的这个观能，一定要闭起眼睛来想，他们不能睁开眼睛看了，因为你睁开眼睛看到的一切都在变，那闭起眼睛来想变化的那个原理它不变，所以他们用闭起眼睛来想的。而闭起眼睛来想的从塞诺凡的开始，他就觉得当时的这个希腊的宗教信仰是多神的，各式各样的神明。那么他觉得多神那不是会乱掉，对不对？那么多神，那谁在管谁？有一个宇宙，有一个人山，那谁去管？如果有好几个神明在管，那神明跟神明之间意见不一样，不是要打起来？所以他就觉得多神是一定有问题。一定无论如何再多神，他中间总有一个最高的神明。所以神后反的是他的一个思想，就想办法从多神的一个随笔的文化回到一神的这个信仰里面来。也就是说他希望人的思想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了解，而不是分歧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因为到了他的学生，到了他的 Parmenides 的时候，那就很清楚，他觉得一个东西最主要的了解是他跟他自己是等同的，所以叫 self-identification， 就他自己跟自己相同，对不对？我们这个在开会还是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自我介绍，那是自我介绍什么意思？你要跟他讲你叫什么名字，你姓甚名谁，你从哪里来，你现在做什么，就是跟自己等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叫基本的思想的定律，一个东西是等于他自己，他不会等于别的任何的东西。所以 A 等于 A， A 不可能等于任何的非 A， 非 A 是很多，对不对？所有除了 A 之外的都是非 A， 所以 A 等于 A， 不等于非 A。所以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思想就使到 Senovanus 跟他开创的这个 Elea 学派这个师徒三代，他的弟子跟弟子的弟子，那么都认同这一种想法，都觉得神明他最后的一个神明一定只是一个，所以应该是有一神的宗教还是一神论来去取代多神的一个了解。那这些很具体的文化的问题，到了他的弟子帕梅利的时候，他写了这个很长很长的诗篇。他的诗篇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写他如何就有一个女神从天上坐了着火的车子到人间世了，接他到天庭住，然后把天庭的一些秘密告诉他。那秘密是多少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思想的三大定律。因为女神告诉他，存在的就存在，不存在的就不存在。以后亚里士多德把这一些思想把它写成公式的时候， A 等于 A， 那是统一律，那是 principle of identity， 就是统一律。 A 只能够等于 A， 它不可能等于 A 之外的任何的东西，所以它不能够等于 A 以外的任何东西。把它简化成一个公式，就是 A不等于非 A， 所以前面是统一律，后面这个叫矛盾律，是 A 跟非 A 是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非 A 是否定了这个 A， 所以 A 等于 A 是统一律 ，A 不等于非 A 那是矛盾律。那么然后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这个 A 同时等于 A 又同时等于非 A。这个也用一个思想的定律去把它界定，说 A 它不可能同时等于 A 又等于非 A。 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这是很清楚。比方说你现在 在一个地方，你在上海，那你就是上海，你就不可能在同时在广州。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现在 一面是在上海，一面又在广州，我们说这不是，这是叫排中律。所以 A 等于 A 是统一律， A 不等于 非A 是矛盾律， A 不可能同时等于 A 又等于 非A， 这是排中律。这三个思想的定律是这个 Elea 学派这个 Parmenides 把它讲清楚，它是上上之道，就是说他那个女神把他带到天庭去告诉他这个秘密。可是我们说他有一条上下之道，因为他要证明整个感官的世界，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所有变化都是假的。因为变化为什么是假的？因为变化的意思，如果 A 变了，它当然就不是 非A， 不是 A 了，就变成 非A 了，所以变成 A 要等于 非A， 那是违反它的矛盾律，也同时违反它的统一律。所以这样的话，变化应该是假象，不变才是真相。所以常是真相，变是假象，所以应该是不变才是真的。那这样的话，他一方面支持他的老师这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这一条路线，一方面支持他自己的统一律的这个原则。那么当然到了第三代，我们说到了这个车暖，到了他的最后的一个弟子，那么这个车暖是跟我们中国庄子里面的写的惠施非常非常的相似啊。比方说他说这个龟兔竞走的这个例子，说只要这个乌龟比兔子先走一点点，那是这个兔子永远赶不到乌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兔子要赶到乌龟，它必须先到乌龟现在的地方，乌龟再慢它要往前走了一点了，对不对？那么然后呢，兔子又要赶到乌龟的时候，它又要现在最先要到乌龟现在的地方，那乌龟再慢它又走上来一点，所以兔子永远跟在后面。所以我们说这一种 一段一段的划分的方式来去了解运动变化，对不对？比方将建设之处，在这个天然来讲，它跟飞机的方式一样，是飞机不动，因为每一段每一个箭到达的地方都是静止的，静止加上静止，静止等于运动的零，对不对？那如果零，不管你怎么加，加再多也不会等于，也不可能等于一，不会到一个数目。就好像我们在宿舍里面，我记得我自己在念中学的时候，念到这个几何，他告诉我们说，点线面体，由点构成线，由线构成面，由面构成体。一直到我念哲学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很荒谬。点永远不会构成线，因为点的定义就是没有长度，有长度不叫点，叫线段，对不对？点既然没有长度，你怎么去点也点不成线。那然后同样的，什么叫线？线的意思是没有宽度，那没有宽度的东西你怎么去重叠？它还是没有宽度，所以线也不能构成面。面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没有厚度，有厚度不叫面，叫体，所以它没有厚度，你怎么去粘它，它也没有厚度。所以我们说点线面体各个独立， 它不是由点构成线，由线构成面，由面构成体，没有这回事。可是我们说，当你很具体就念几何的时候，你势必要用点线面体的方式来去理解它，因为几何讲图形，而图形你用脑筋去划分的时候，它是一个体，到后面你可以把它分成面，面就再可以分成线，线的分成点，这是一个思想的法则。思想的法则跟实际的这个法则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艾利亚学派来讲，他的思想的三大定律，统一律、矛盾的排中律，跟这个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从无变有，从有变无的生灭的现象等等等等，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艾利亚学派他对真理的一个了解。因为前面我们提到 Union 提到 Miletus 学派的时候，他 Anaximandros 他做的是无限 Aperon， 那么这一个 Parmenides 他用一个 Aletheia， 也就是说女神就把上天的机密，把上天的这个统一律、矛盾的排中律的奥秘开显给他看。所以真理的意思也是一种开显，那么这一种开显是当代的哲学家海德格发现的。我们到海德格的时候再会深入去探讨。不过在这里可以了解的，就是艾利亚学派他肯定变化的东西都是虚幻，不变的才是真相。换一句话来讲，这个思想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它是不变的，感官的世界、肉体的世界，那它是会变。所以虚幻跟真实，真实跟虚幻，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初步的一种理解。这个理解对后面的柏拉图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